历代至上第28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，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。22至29章并非按照时间的顺序，而是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1 大卫为圣殿预备材料， B1 大卫吩咐所罗门建殿， C1 大卫吩咐以色列众首领同心建殿， A2 大卫为圣殿预备人， B2 大卫临终前勉励所罗门建殿，C2 大卫临终前勉励以色列人同心建殿。大卫就像摩西和约书亚一样，在临终之前把23至27章中为圣殿所预备的人都招聚到耶路撒冷，在神面前做最后的嘱咐和勉励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，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言。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作为我神的脚凳。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。二至八节是大卫向以色列众首领宣告神的心意，整段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，强调神的拣选。 A 大卫遵行神的旨意， B 神赐给大卫永远的王权， C 神拣选大卫， C1 神拣选所罗门， B1 神应许所罗门永远的王权， A1 以色列众人当遵行神的旨意。此时大卫已经年老体弱，但却站起来讲话，表明十分郑重。他称呼众首领为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，也是在提醒他们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原文是作为耶和华约柜的安息之所。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你是战士，流了人的血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，治理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，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，我也必做他的父。在大卫的宣告中，最强调的是神的拣选。神在以色列中拣选犹大支派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大卫的父家，在大卫的父家拣选大卫，最后在大卫的众子中拣选所罗门作王，建殿，做神的养子。原文五次用了拣选这个词，正如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。神主动的拣选，表明国度和圣殿都是神主动的旨意，并非出于人的热心。因此被掳回归的百姓可以放心，因为神仍然拣选大卫的后裔 索罗巴伯继续国度和圣殿的计划。正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神拣选大卫和所罗门，也不是根据人的长幼贤能，而是根据神的绝对主权，为了成就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。人是善变的，贤者也会犯罪，能者也会昏庸，爱神的人也会被世界吸引，但神的拣选却永不改变。神拣选大卫，是让他剪除一切仇敌，代表征战和得胜的国度君王。而神拣选所罗门，是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，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，代表平安和荣耀的国度君王。圣殿是神的脚凳和安息之所，也是人的安息之所。人的安息不可能与神的安息分离，因此大卫要用征战为所罗门开路，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和地点。而安息之所的人，所罗门要用大卫预备的为神建造殿宇，显明神乐意永远与人同在。做耶和华的国位，原文是做耶和华国度的王位，清楚地表明以色列的国度是神的国度，大卫的宝座预表弥赛亚的宝座。同样，今天的教会也不是人的组织，而是神的国度。坐在宝座上的不能是教会里的人，而是元首基督。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，如今日一样，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神拣选所罗门作王，并不是允许他为所欲为，而是有特殊要求的。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，如今日一样，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但无论所罗门有多软弱，神仍然会透过他来完成建殿的旨意。并不是说恒久遵行神的诫命才能使人得着神的应许，而是恒久遵行神的诫命才能使人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里。正如以色列人得以进入迦南承受产业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守律法，而是因为神所应许的白白恩典。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，我们的神也听见了。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谨守遵行律法并不是以色列人赚取恩典的条件，而是为了使他们能长久地活在恩典里，并且活得更加丰盛。同样，被掳的百姓回归，新约的信徒得救，也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，而是根据神白白的恩典。但已经回归的百姓必须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才能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而已经得救的信徒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生命才能活得更加丰盛。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 他必永远丢弃你。你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，你当刚强去行。
九至十节是大卫对所罗门的嘱咐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原文是以完全的心和以他为乐的生命侍奉他。大卫之约是无条件的，但大卫的子孙只有借着顺服才能支取应许，蒙神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大卫的子孙若不顺服，神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应许却永不改变。神照样能兴起其他的大卫的后裔来成就大卫之约。你当谨慎是提醒所罗门应当顺服神，因为他蒙拣选最重要的侍奉就是建造殿宇作为圣所。所罗门的顺服将印证神无条件的拣选，因为神拣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。神对所罗门的呼召和拣选就是认识侍奉寻求神。神的拣选意味着所罗门不必独自承担建殿的重担，只需专心寻求神。神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，并且应许眷顾真心寻求他的人。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，而圣殿也将成为人寻求神的地方。这个应许也是对被掳回归的百姓的安慰和激励。
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，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，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，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，轻重各都合宜，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，银桌子的分量，金金的肉叉子、盘子和爵的分量，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，金金香坛的分量，并用金子做基路伯，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。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
十一至十九节是大卫指示圣殿的样式。样式原文与神在西奈山指示摩西的样式是同一个字，强调圣殿是会幕的延续。大卫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包括三个部分：圣殿的建筑、侍奉的人员和圣殿的器皿。施恩所原文是施恩座的房间。施恩座这个词在摩西五经之外只有此处被提到，表明圣殿就是会幕的延续。圣殿与会幕相比，器皿的功用没有变，只是数量都增加了，丰富了。约柜和施恩座也没有变，表明神的性情、应许、恩典和圣约永不改变。会幕中没有银灯台和银灯、银桌子与银碗，这些是圣殿中特有的辅助器皿。轻重各都合宜， 原文是按照各个灯台的用途。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原文是，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手所写的，使我明白一切工作的样式。正如神在西奈山向摩西指示会幕的样式，他也在耶路撒冷向大卫指示圣殿的样式。大卫按照启示做好了整个圣殿的规划，然后交给所罗门，和摩西一样忠心地做了先知，没有为神出过一点主意，每个细节都严格按照圣灵的指示，成为顺服的榜样。在教会的建造上，我们也要完全按照神在圣经中所指示的样式去做，既不可替神出主意，也不可根据自己想象的神的旨意。属灵的建造是人顺服神，而不是神迁就人。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要人强加于神的所谓侍奉。人在神旨意以外的热心越热越糟，结果必然要被神拆毁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，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，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20-21节是大卫对所罗门的勉励。大卫临终前对所罗门的勉励比从前的吩咐多了，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，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而这两批人正是23-27章中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神与你同在。这三句话既是摩西和神对约书亚的吩咐，也是大卫从前对所罗门的吩咐。这是提醒所罗门，也是提醒回归重建圣殿的百姓。建造圣殿与征服迦南同样重要，同样需要信心和神的同在。虽然大卫尽力为圣殿预备了材料，又预备了人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正如征服迦南是神自己带领，建造圣殿也是神自己负责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虽然所罗门后来没有全心寻求神，但神并没有撇下他，丢弃他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而所罗门被拣选建殿的使命完成以后，神就任凭他偏行己路，落到管教之中，成为神百姓的反面教材，国度也被神分为两半。虽然大卫反复要求所罗门和百姓要顺服，自己也做出了顺服的榜样，但真正贯穿本章的主线乃是神的主权。神主动拣选所罗门建造圣殿，神主动指示圣殿的计划，神也主动负责成就建殿的工程。对于被掳回归的百姓来说，是神 主动领他们回归，主动发起重建圣殿的计划，神也必主动坚定百姓手所做的功。正如圣殿是神主动的旨意，是大卫之约外在和看得见的记号，教会也是神主动的计划，是永生神的殿和新约看得见的记号。圣灵借着历代志向历世历代的信徒宣告了圣殿的意义，启示了敬拜与建造的原则，呼召我们一心听从主的命令，把一切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，同心建造神的教会。
我将